嘛，然后就在路上的时候，这个 Tom 就在那边炫耀他穿的新的防弹背心，开玩笑说如果找不到目标可以在这个上面试试
啊。
然后
什么意思？就是说
就是欢迎收听匿名访问，一起看
翻看一部作品，透析作品核心，
理解不同思想，感受不同情感。
我是主持人匿名。
我是主持人访问。哇，第五集，
哦哟，
哇，最后两集啊，
想必大家听了那么多已经可以成为88仙的老大了。
88仙什么东西，等下我们被抓叫人家说老大。好，来到我们这一期，我们这一期第五期是它的剧名叫做 Play the Long Game， 长久博弈。那正如我们看到的，成为一个成功的黑帮老大呢，是需要纪律，需要企业家思维，以及不择手段保护自身的权威的意愿。那发挥这些品质，你就能收获这个丰厚的回报。然而从最犯罪的荣耀跌落，就会不可避免的是一落千丈。但大多数的黑帮老大呢，结局不是死了就是坐牢。对，好像我们之前讲过的啊 ，Al Capone 他就是倾家荡产啊，到最后因为他最后是因为逃税嘛被抓了。然后之前那个 Rina 跟 John Gotti 就死在监狱里嘛。所以这种种种显示啊，这个退休的黑帮老大是享受不了社区的养老服务。但你可以自己开创一个更舒适的未来，只要关注每一个细节，并且能提前谋划。那没有人能比这个操控大师更为专业的体现这些经验。
操控大师，
对，他就是波士顿最具权力和威慑力的黑帮老大 James White D. Bulger， 白毛詹姆斯巴尔杰，哎，应该是詹姆斯白毛巴尔杰。叫 YD 应该是他，就是他好像一直都是白头发哦，他是
不懂耶，就是
他年轻是白头发嘛，反正
他本身就是 Jam YT Bulger 这样
YT Bulger， 他可以表现得非常有魅力。如果他想从你这里获得什么，他就会像蛇一样变脸，下一秒就咬你一口，什么东西都最终会回到这个白毛身上，他的存亡，他的权力，他的控制。如果他觉得以上任何一个受到威胁，他就会不择手段。通过预测和清除每一个威胁，白毛统治了波士顿的黑社会将近20年。那当法律的约束，对，20年，他算是比之前的久吗？好像
20年，
好像是
哎。
当法律的约束向他逼近，他表演了一出终极消失记，就是过去
低调
啊，对，他是比较低调的这一集。我觉得这一集还蛮就是算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吗？很好的范例好像有点不对，
可以这样讲吧，
但是
他
是
因为他
比较成功的，就是逃脱了、这个、
避开哦那个政府的
对他抓捕。嗯，过去16年，这个声名狼藉的这个波士顿黑帮老大就像一个幽灵，通过展示如何始终被抓个措手不及，让白毛告诉你什么是面对困难坚持到底。那在白毛作为这个波士顿东商帮的首领进行血腥统治期间，他被怀疑指使至少19次谋杀，同时非法敛财3000万美元，是不
是
还
被怀疑吧？
被怀疑啊、哦，也是。
他不是被准确的说哦，他就是那个杀人犯。
是很难准确的，确实。白毛可以，白毛可以算是波士顿史上最臭名昭著，也是我觉得最成功的罪犯之一啊！里面有一个记者就这样讲，那对他来讲呢，这一切都是一场大棋局。 创建一个非常成功的犯罪组织，一路上不断以智取胜。想要知道白毛是如何一路走来获得黑帮老大的恶名，最终成为全美的通缉要犯，首先你需要了解这位狡诈杀手的几件事。 OK， 现在就来到了41。对，一个事情 Fact 1， 就是白毛和兄弟从不同阶层起步。那1940年波士顿白毛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在波士顿的南边，他是三个男孩中的老大，然后家里还有三个女孩。他不喜欢上学，不喜欢去教堂，他喜欢做一些狂野的事情，还有闯祸。那这边就有提到他有一个弟弟叫 Billy Bulger， 他跟对这个主角啊，白毛肯定哦，做黑帮老大是这样吗？那这边就提到他弟弟叫 Billy Bulger， 他跟白毛不一样。 Billy 的学习成绩很好，那长大后他就进入了政坛，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州议会里，很多人害怕 Billy， 因为如果你惹了他是要付出代价的。对，因为应该是因为他们会怕白毛，因为白毛是一个暴徒和杀手，就是他们
怕。对，他们怕是因为他的哥哥啊，还是？
对对对，我觉得是因为他哥哥啊，对，他有一套完全不同的。
变成弟弟在
对弟弟在政坛，对，他就在暗地里这样帮，这样的感觉。
任何火影忍者的感觉哦，
火影忍者。
Naruto， 跟 Sasuke。
Sasuke。Fact 2， YT learn how to avoid punishment early on， 就是他白毛很早就学会了如何逃避惩罚。那从小时候呢，白毛的运气就很好，犯罪之后总能逃脱，总能成功逃脱。他被逮捕多次，但只有一次被定罪。在1950年代，有两个跟他一起抢银行的人出卖了他，他觉得自己被深深的背叛了，但也明白成为线人提供信息的价值。但是还没有讲出卖了他，他有这样做好像。OK， 不用。接下来第三个事实来了。
直接跳到第三个事实。
对，事实三，白毛明白知名度的恶。他知道就是作为黑帮老大，知名度不是什么好东西。
就是知名度都不好吗？
对，层层晋升之后，白毛当上这个新英格兰最令人畏惧的爱尔兰裔美国黑帮集团的首脑，这个叫
Winter Hill Organization，
The Winter Hill Gang。 对，这个东山帮，我听起来很
我觉得他很厉害耶，每次戴一个墨镜，那个墨镜又感觉很贵的。哎，真的真的，就他这种墨镜哦，有时候我在眼镜店看哦，不便宜的，你知道吗？有时候我都不懂哦，我觉得哇很美耶，结果看一下，真的价钱真的一样美耶，就是你认为在眼镜店哦那种墨镜啊，然后看过去美耶，然后像他这种我看过去还挺不错啦，蛮美一下，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便宜。如果看那个戏里面，看那个墨镜。因为你在想他获得巨大权力跟财富的时候，他就是那一张脸的最经典的
那一张脸。对，他即便他获得了这个巨大权力和财富，但他从不炫耀，他还是就是没有，就是很低调的做这些事情，
因为他是黑帮
啊。确实啦，比起之前那个上一期。那白毛能够多年保持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更倾向于在黑暗中行动，他更像是一个人人都听说过的名字，但从未见其人，所以就连资深的探员都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些都是白毛精心策划的手段，以逃脱谋杀的罪名。
有点像是那种什么，那个叫有点像开膛手杰克。你找不到人的
啊，就是秘密行事。古代应该是说像刺客嘛那种。
是啊。
如何能够确保自己在这个游戏中长久的玩下去？那遵循这本指南，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在就开始介绍第一个战术。战术一 ，Tactic One，Ride a tight ship， 严格管理啊。如果你想维持黑帮老大的地位，你需要持续的进行全面掌控，任何薄弱环节都不能容忍，除非你管控的非常严格，就是控制那些街头管事的手下，否则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嗯，
在阵营里探测出潜在的问题，在这方面白毛堪称大师，他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组织，他把他运营的像一个寡头控股公司。
寡头啊，
寡头就是是不是就是好像控投公司这样，控壳公司这种什么。白毛的组织只对自己负责，不像黑手党需要有角头或副手之类的。他内部圈子的人很少，他的想法是建立一个极度集中的权力中心。在白毛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那个中心只包括两个关键盟友。这个
寡头的意思是说垄断市场这样的意思吧？
垄断市场。哦，这样还应该是他应该是讲说他，
就是他可以
来，他不是来、就是、来他一个人大玩，他是可能两三个人一起大玩，这样极度集中的一个权力中心。
嗯，就是他这边有说寡头的，其实寡头啊这边就是讲说，就是他是一个很，就是说。一种由少数卖方就是所谓的寡头主导市场的这个市场状态，就是说他这边的意思就是包含了垄断的因素和竞争的因素，而接近于一种完全垄断的一种市场结构，就是叫寡头。就是说你最后寡的意思说是少数嘛，就可以说是一个这样寡头，所以代表说他最后的源头还是 source 就一个吧。然后它的英文就是 oligopoly 啊，其实oligopoly 就是有点就是讲垄断的意思
了。哦、oh, ，OK， 原来，
嗯，
那讲到这个中心呢，就是它就只有两个关键的盟友，就是这个 Steve Limi 和 John Martorano， 他们
在波士顿长大的噻。
啊？什么？
波士顿跟他一起长大的。
对对对，都是在一起长大，然后都参与多起谋杀，对，所以他就觉得可以信任这两个人，因为他们是一起杀人的嘛，那就是他们有这个履历，可以他们就是那种狼狈为奸，大家可以互相对有一个照应。但对其他人来说，为避免惹怒白毛，他们就必须遵守特定的规则，大家都知道不可以浮夸的炫耀财富。非必要不要跟这个执法部门作对，不能在他人面前讨论你的犯罪活动，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出卖他人。
哇、这就是之前那个水一直翻的吗？就是说不要在他人面前讨论你的犯罪活动的，他就是讲的。
他之前没有，他就是故意要作对，然后他故意要炫财富哦，上一集的话是吧？
对，高级。
嗯，然后那任何违背那一点的行为都会让白毛勃然大怒，就是白毛应该会要踢出去了。对，那1975年这个 Tommy Kim 是一个码头工人，也是东商班的一个执行者，那他人很好，也是他们其中一员，但是他有酗酒的毛病。这个白毛呢跟这个 Tommy 的关系就一直很不好，因为白毛觉得Tommy 越来越不稳定，他觉得他因为酗酒嘛，酗酒的人情绪就会不稳定啊，然后你就会有一点怕会出事情，就是个威胁。所以有一天白毛邀请 Tommy 作为支援加入一次猎杀行动，去干掉一个敌对的帮派成员，那 Steve 和 John 也一起加入了，他们就一起开车出城，然后那时候 Tom 就坐前面嘛，然后就在路上的时候，这个 Tom 就在那边炫耀他穿的新的防弹背心，开玩笑说如果找不到目标可以在这个上面试试。
啊
然后
没事，就是说
就是他穿着新的防弹背心嘛，然后就是他就 跟他们讲啊，哎，如果你们找不到 target， 你就试一下这个，试一下我的防弹背心好不好？这样的感觉啊，就炫耀这样子啊。然后白猫就
直接开枪，
他就暗示让后座的两个人其中一个瞄准 Tommy 的枪开砰爆头啊，刺杀成功，就是然后但白猫知道他会因为 Tommy 的失踪而被人怀疑。所以他开始散布谣言，暗示说汤米因为谋杀离开去外地躲避。那白猫就有自己一整套的宣传机制，他很擅长这个传播故事，不管他手下的人信不信，那些手下的人更明白不能问太多。问太多就是所以对于觉得是累赘的人，白猫是很没有耐心的。他会毫不犹豫的马上找人干掉对方。如果他觉得你就是
感觉他在传媒，就是传播媒体传播上很有那个可以当老师啊。
要这样吹他。
不过重点是没有人敢去怀疑啊。现在
对，就是他，对啊，没有人敢怀疑嘛，怀疑你要这样。所以这是他的帮派得以维持秩序的原因，没必要来硬的，但是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是怕他的。所以严格管控就可以让你的长远事业保持健康，但如果用了谋杀这一药剂，你就要当心副作用了。如何确保不断，
如果被人家发现就麻烦。
对，那如何确保不断堆叠的尸体不会将你绊倒？哇，这个很好笑，不断堆叠的尸体，哇靠！那战术这里就来到战术二 ，Tactic Two， Cover Your Tracks， 掩盖你的踪迹。那坦白来说，所有黑帮老大都需要时不时处理一些小问题。如果你不想在监狱度过余生，请做到滴水不漏。对你犯的任何罪，你都希望把证据消灭掉，这样就不用坐牢，很简单的道理。那就往往意味着需要多走一步，你要烧掉衣服，把枪扔进海里，把所有东西处理掉，不能留下车，不能留下 DNA， 没有尸体就没有谋杀啊，这是重点，没有尸体就没有谋杀，
就是说没有尸体就没有这个人哦。
对，你就找不到
他，
你不能证明我杀他这样子嘛。
嗯，
那难怪所有厉害的老大都知道善于掩饰的价值。嗯，这边就举几个例子哦，就举到一个，当 Pablo 这个应该是下一期最后一期的主角，应该就是你下一期会讲的。那当他想要除掉两个不忠的手下时，他就带他们去他的，他这边是写他认为他们在欺骗他，我不懂，就是他是那种抱着那种心态，宁杀错无不放过的那种啊，就没有去验证他们到底有没有欺骗他，他就认为他们在欺骗他，所以据说他请他们到他的私人监狱，哇，你看 Pablo 都有私人监狱，
很厉害啊，
然后把他们烧死，哇。你建了私人监狱，然后你
他是说什么？他是说把尸体的血弄干，然后不会弄。
没有，那个是过后，就是另外一个例子，就现在是这个 Gabino 家族，这个 Gabino 家族的首领 Paul 想要让一个对手消失，所以他找了这个职业杀手，这个职业杀手叫 Dimio 使用了他这个双子座手法。这双子手法就是这个叫 Gemini Method， 好像是就是以他最爱的酒吧命名的，他最爱的酒吧就是双子座，他最爱的酒吧叫 Gemini 这样子啊。然后这个双子座手法呢，就是包含把尸体的血彻底放干啊，目的是不要弄脏周围环境，然后割成小块。
嗯，
对，但这边没有讲割成小块过后怎样了，
可能卖耶。
应该就是对，我也不知道。 然后还有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Renown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他就则使用另外一个手段，一种叫白色猎枪啊，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
白色猎枪，
对 Lupara Bianca 的方法，很隐耶 Lupara Bianca 好像很魔法的感觉，是很恐怖的一个白色猎枪。那这种方法呢，就是包含把受害人放在山叶里溶解，拿他们来喂猪，甚至是丢进，对，丢进炼钢炉里，就是完全找不到。像这些大师都没有像白毛那样煞费苦心，黑帮里很多杀人活动，尸体往往都会留在汽车的后备箱，有时候甚至在大街上。那白毛和他的团队会格外用心去掩藏尸体，花很多心思确保尸体被埋在没有人能找到的地方。
他讲了，
我不懂耶，他就讲他为防止，哦，这边就讲到，为防止尸体被发现，他会先割掉手指，拔光牙齿。
哇，
因为牙科
记录，牙科记录可以帮忙
确定一个人的身份，
他很理解哦，
看懂，所以这就是其中的技巧。如果你有胆量做的话，就可以哦，就可以赢得这个持久搏击。但是你要确保你的那些手工活的证据永不再现，这样你要拔光他们牙齿，然后剪掉那个手指嘛，因为手指也是有指纹这些可能。哇，就是哦，所以找到尸体的时候就是一个没有手指没有牙齿的状态，就算然后你也验证不了，
检查不到 DNA 没，有可能
不知道
这种
好问题，不懂，或者他也会分尸吗，我也不懂。但白毛有几个常规掩藏点，他会经常到那里进行他的工作，那其中一个就在南波士顿这个一个组干道上，是一栋老房子，有一个还是毛坯的地下室，那他很快就有了一个昵称叫 The Haunty 老窝，听起来很可爱，
就是他做
对
做
他做那些事情的做那些工作，对，当他完成他的血腥工作，白毛会很好的利用这未处理完工的地下室，就是这边有一个还没有完工的地下室，他应该就是埋在那边。但有一天呢，出现一个问题，这个老窝要卖掉了，所以就是讲
要卖掉
对
地方。
对，然后就是白毛是偷偷来的这样子，我应该是感觉，就是白毛不是买下来什么的这种，也是啦，买下来如果有尸体，好像也是他的错这样，所以他也没有卖。白猫产生了一个让他不安的预想，所以他需要转移，因为这屋子要卖了嘛。于是白猫他又选了一个合适的时机来执行计划。那在1985年10月31日，他找了一个帮手，他们把尸体装进一辆旅行车里，开车穿过市区，来到了一个消防员会堂附近的田边。身为规划大师，白毛早已准备好了新的安置点，保证白毛和老窝的新主人不会被某个惊喜所吓到。啊，这边我看到那个影片，就是他们就是移到一个荒郊野外这样哦，好像。
他还挺
把尸体，就是他们好像是把尸体重新挖出来，就本来埋在那地下室，又挖出来，然后搬到，
我觉得
然后又特地搬去
那个，他们很有那个很有那个。但我就觉得他们是一个好的卖家啦，讲我不好意思讲，就你要说你要说他
的方式还蛮
对，他至少当然那因为他也是怕底下说之前的人去
对对对
搞他嘛，
就把这
就如果以另外一个方式来讲的话，他们是真的是又小心又确实啊，因为关系到他们命的关系，他是怕死。
那个影片还讲什么万圣节快乐，怎么突然有一个 Halloween Happy Halloween。 那这边就继续讲，他是一个狡猾的谋略家，非常聪明又非常危险，这就是为什么他犯下很多谋杀案多年都无法破案，对，因为都找不到尸体嘛，有时候 一个可靠的尸体处理计划可以让凶杀调查员无法追踪到你。
我觉得很棒的一个是他的兄弟是真的很不卖哈，
对他们就是讲好了的感觉，我也不懂。
这也是很重要，要不然的话就是你想一下、哦、他们都懂你那么多东西，我在想他那个老大不会打算把这些小弟都干掉了。没有啦，
因为他之前不是干掉了那个 Tommy、啊、所以我在想如果、就是、
就是
跟他们一起干掉的时候他 就知道、哦、如果我像我如果我的态度是跟 Tommy 一样的，那我就会被老大杀掉这样的感觉之类的，
是
就身边人看到不知道。那要想时刻做到未雨绸缪，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只需要一个合适的线人啊、这边就来了、
哦、
新娘
他弟弟是吗？没有啦，
不知道，好像不是这个战术三，就是 tactic tree 这个 get inside the scope 获得内部消息。那作为黑帮老大，你可以使用有创意的方式让警察不再关注你，但想要获得持久的掌控，你应该缔结一个更深层次的联系。如果你想混得很久，想办法在执法部门找到一个人，职级越高越好，让他关照你。
这也让我想到、欸、有一些人、哦、他们会为了要培养自己的一番势力、哦、会把一个警员、哦、从低段、欸、低等级然后培养到高、欸、一些了。
哇，这个很什么、欸、很久、欸、这个需要很花费什么、
哦、
职级就从一开始就
因为可能他就是跟他讲说
什么、
欸、就是可能他不爽哪一个自己的小弟，他就说哦，警察你在这个时间你就带几个警员过来包，就是可能包围这些啊就可以升级
啊。啊是啊是啊，传统这样子
又可以把自己不爽的小弟给丢掉，又可以，
所以有
可是我觉得应该
很好，
应该很少这种情况，因为他毕竟他的小弟应该都很好啊，很可靠啊。
对，应该因为就讲过嘛，就是不可以，其实不可以做新娘的，就是在黑社会里面，如果你跟警察合作，你就是背叛了这个黑社会这样子。
嗯，
那这边继续就是你要找一个职级越高越好，让他关照你，然后那很重要，那也是让白毛成为那样的黑帮老大的重要原因。那白毛在这个州和波士顿警方内部都有当地的联络人，他会贿赂执法官员，尤其在圣诞节期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尤其在圣诞节期间，可能那天比较多圣诞，
因为他白毛哦。
啊、白毛跟圣诞节什么圣诞老人吗？他要装圣诞老人出来是吗？但白毛
那个人他勾结的那个人是 admire 他的不是
啊，对，但白毛想要的是最顶级的内部消息，他也知道如何获取。OK， 现在就讲到你跟他讲的，就是通过一个老朋友 John Conley 这个FBI 的 agent， 这个 FBI 探员，他在南波士顿长大，那他呢就很崇拜啊什么？
人家还是 for blood 哎。
是啊，他很崇拜白毛，然后他年纪比白毛小，在几年前的某次斗殴中白毛保护了他，所以正因为如此，这个康利对这个白毛总是怀有某种忠心。哦、就是因为这个白毛之前打架的时候保护了这个康利，还蛮特别的一个缘分、哦。
对，这个康诺也是另类的小弟啊，是
嗯，对啊，因为忠心嘛。而白毛已经想好让他报恩的方式啊，那
然后他的脸渐渐的笑哎。
对他那个脸，整个1974年，白毛秘密约见康利，讨论如何重燃二人的旧情。这个有点奇怪，我也不懂怎么他会讲他重燃二人的旧情。
激情。
应该没有啦，应该就是很好的兄弟情吧，不知道。那康利确信在帮派内交到朋友，那也可以为他的事业带来转变，就他可能也觉得，哎，如果我有帮派朋友，那我也可以就通过帮派知道一些小细节，然后我也可以抓人嘛，这样子
啊。是啊
啊， 然后但白毛有自己的想法，就来自当地联邦调查局的 VIP 待遇，他开始向康利提供消息，关于他在波士顿黑社会内的仇家信息啊，让联邦探员帮他干掉对方，就是所谓的借刀杀人啊。
这样子不算是合作呗？跟警察？
对啊，他就有一点这样哦。在白毛的协助下，这个 FBI 的调查员捕获了梦寐以求的猎物，就是这个 Boston 地区意大利黑手党的首领，这个 Jerry Angelo。Jerry Angelo， 黑手党那时候，白毛提供了这个 Angelo 大本营的内部消息，好让他们在那里设下窃听装置。那整个 Angelo 的犯罪家族都成功被捣毁。随着黑手党的被迫离场，白毛的权势就进一步增长了啊！他通过这个 FBI 啊，帮忙这样干掉敌手，他就直接垄断哦。那这个康利还会把白毛的名字从 FBI 的报告删去啊，而且还会泄露他们调查的进展，所以这是对每一方都完全有利的关系。就可能对这个康利他抓人他也可以上位，然后对白毛他可以干掉他的仇家，所以对他们双方是有利的一个关系这样子。那随着这个罪犯与警方界限逐渐模糊，几乎无人可以触犯白毛，就这个这真的是警方跟罪犯跟警方合作了的感觉。那在美国犯罪史上，没有人能做到白毛所做的，在贿赂执法部门让他们给你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方面，执法部门里有太多人都快疯了，他们试图抓住白毛的把柄，每个人都在想他是怎么知道的，他为什么好像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一样。那有时候就是因为他确实知道啊，因为有些人对，虽然和这个联邦政府分享秘密可以给你带来自由，但却不利于在同辈里结交朋友，因为没有人会喜欢背信弃义的人啊。你要如何守住你那肮脏的秘密啊？所以这边就来到了一个
信，把秘密干掉
啊，就是要战术是。保护你的名声 ，protect your brand。这个白毛呢，是被誉为最挺顶天立地讲信用的人，就是在外界的，在黑社会的眼里，黑社会的人中，他是一个对很讲信用的人。所以，一个不会向政府告密，不会出卖任何人，不论什么情况有怎么样的威胁，不论经受任何压力，都不会泄露消息。就是这边还有讲到 ，you stand up and say nothing， 就你站起来，但你什么都不说，这是比喻他那种就是什么一种尊严呢、啊？就是
一种黑社会的执着，我觉得
对 ，you stand up and say nothing 啊，这种，那当然，
意思就是说，可能就算你被拉去审判官面前，就是你已经站着了。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吧，所以你站着的时候，你都会讲的，顶着，
就是对，
感觉像真的飞天这样。
所以当然，这个白毛和执法部门的关系实际上要复杂的多。白毛始终保持着警惕，始终如此，因为
是因为我在想说，那个福伯勒也可能会他嘛。那你知道？
不知道哦。他始终过着这个双重生活，因为黑社会不知道他背信弃义嘛。他一直带着那个秘密生活，他知道被发现了会是什么结果。需要更多证据吗？来看看那些管不住嘴的。
他自己讲的嘛，他可以。
啊，对。来看看那些。
他自己还讲说不可以跟警察合作，然后他自己。
对，但是他自己又这样做，所以。他也知道就被发现了会是什么后果，所以这边就有大概讲这些后果啦，这些讲管不住嘴的教父们的下场。然后这边就举几个例子，这个大杰克曼哈顿的伊斯曼邦的老大 1912年被杀。那这他当时正在搭乘第二大道的电车，他手下得知他和一个受贿的纽约警局中队长勾结啊，就他跟那个警察勾结这样子。手下哦，手下去干掉老大哦，这个是好像是。
嗯，然后就是被好像是水银中毒上，最后还是被抢。
不是水银中毒是啊，另外一个，这个不是水银中毒，这个应该是在电车上被杀应该。这个另外一个这个芝加哥犯罪头目 James 遭到伏击并中枪，还这时候还没有死了。就是遭到伏击是因为他之前指认他跟那个联邦政府曝光了芝加哥黑帮领导层，对，然后他中枪了嘛，他就在医院。那他在医院的康复期间呢，他又指认了枪手，然后他马上就因为水银中毒而被杀害。就是，所以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波兰诺家族首领多米尼克，他被干掉的原因是因为他允许联邦调查局的探员这个 Joseph AKA
深入这个犯罪家族，
对，渗透进，就是让他啊进来，这样假假讲他是我的小弟啊，大家进来这样可能。所以就是这样子，他最终被发现的时候双手被砍，对，就双手是不见的。所以这就是黑手党对泄密者的常规惩罚啦，就是这边是这样讲。
恐怖了、
如果你随便带人进来，你的手就被砍掉了，这样。接下来就讲到回到故事的主线，1981年这个白马消失前。要讲信用。白毛消失的13年前，为了保住白毛讲信用的声誉，他在杀人方面的名声发挥了大作用。不会有人怀疑一个像他那样危险的人会成为这个 FBI 的线人。那通过出卖他人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权势，是有过类似的传言，那讲他其实有可能是 FBI， 但是呢大部分人都觉得啊，假的啦，假的啦，都是因为要什么什么，所以是假的，因为这太荒谬了。那为了保持住这种情况呢，这种状况呢，他没有什么人或什么事是不可触碰的。那这边就讲到一个，这个叫 Debra Davis， 是白毛得力助手 Steve Lemmy 的长，
很性感
的情人，对，的长期情人。这个白毛一开始其实没有很在意这个人，直到这个他的情人发现了这个白毛的秘密，就是这情人发现他原来一直以来多年以来都在跟 FBI 合作。这时候 Flemmy 在这个FBI 也有自己的线人，他就跟白毛讲一切都在掌控中啊，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白毛不相信，所以当这个菲密和他的情人关系开始走下坡路，风险一触即发，白毛就让这个菲密设下一个圈套，叫他告诉他情人，带他去看看准备要买给他的房子啊，
结果是他的坟墓。
那当这个菲密当他带他来参观房子时，他迎来了自己的终结，就是这个白毛呢，就马上用这个绳索将他勒死。哇，这个清理工作做得迅速又彻底，他们就是很专业的一套训练，
牙齿啊、手指都丢啊
什么之类的。那他们就把他埋在这个特尼安沙滩，在 Tommy 的旁边，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那个爆头的，在 Tommy 的旁边。就这样，这个白毛的秘密长眠于地下。
哇，杀的人还挺那个的哦，我有看到照片的，还挺美的。
不是，
可见说，可见说他真的只在乎自己。
没有，你看到的是杀之前的吧？不是那个尸体的长相吧？应该
尸体那看不到
啊，应该是看不到了。
尸体是看不到照那个什么长相。
是的，确实应该
看到，因为他们会火化嘛，你看不到脸的。
那这家伙对任何人都没有同理心，只在乎自己，不关心任何人啊！这就是黑帮老大啦，就是肯定就是这样的。就是
重点是哦， 你没看到后面他讲说什么？但即使你采取了所有那个防御措施哦，还有获得所有的庇护，没有人可以永远的逍遥法外。你有他的，然后他拿什么来做 example？
我看到了，安全套。
对，他拿安全套。
我觉得哎，怎么影片突然有一个安全套？哦 ，OK，precautions 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吹气的时候，它会漏气，代表说什么？代表说呀，代表说还有漏洞啊。就是你即使做很多的这一个安全措施，可是它还会有漏洞的时候，
还是会不小心之类的。嗯，那这家伙他们杀女人、杀无辜的人很神奇，他犯下的事情都是以个人安危和自由的名义，就是他。他杀都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啊，这样子哦，嗯、啊、
嗯，
他不是来乱杀、啊、这样子啦，所以
是，
就刚刚你讲到了，当你采取了所有预防措施，获得了庇护，但是没有人可以永远的逍遥法外，当形势逆转时，你需要做好准备。这边就来到了我们的战术，第五个战术就是永远有后备计划 ，always have。backup plan， 就好像我们做 podcast 也是会，如果嘉宾突然不能来，我们就 backup， 我们就自己来，自己录多几个 backup plan。那这个当黑帮老大想要逃避法律的制裁，很多人呢就最终要走上逃亡的道路。但如果你不够自律，这条路就会很难。正如我们所见。纪律是白毛的中间名，就讲 white 地应该是白毛的意思，可能。那这个白毛呢，它总能充分掌控自己的状态。我从没
有喝酒，
对他没有喝酒，哎，没有想到，因为黑帮老大竟然没什么喝酒，然后也从不社交，从不跟人打交道。那如果你做错了，那就会成为你的弱点。他经常思考，如果我真的被指控了呢，我应该做好准备。所以他多年来都白猫都在为自己的落幕做准备，就他不会觉得自己是一直在 up 的地方，他觉得他自己也会 down， 就他有想到这一点，跟其他之前的都没有。之前的都没有想到，感觉之前的就是一直觉得自己是一定是在上面的，是不是？就是
反正想象一个人，他可以一直就是紧，就是一直就是害怕自己，然后怕了这么多年的，你可以想象说他多谨慎哦，
他很谨慎，真的，他制定了一个完备的逃亡路径，那这条路可以让他在地球上彻底的消失。那白毛的逃脱方式呢，包含几个关键步骤。OK， 任何亡命之徒都可以复制啊，这边就讲逃亡的人都可以看看啊。
所以你要有很多钱。
对，第一步要尽早存钱，对，要 save money。哎，这个观念在可能在西方人的眼中是很难得的，应该存钱这个事情。可是我觉得我们东方人应该存钱来讲是很，对我们是一个习惯。
西方人不会存钱吗？
就是我认识很多都是他们会倾向于把钱花完的那种，
还是说因为他们的 dollar 会 expire？
啊，不会吧？
我乱讲。
那就尽早存钱，把现金、珠宝和假护照藏在世界各地的保险箱里。就是讲他，其实在这之前已经走向世界各地的
哦。其实以前的哦，没有，继续。
那第二步就是打造假身份啊，花大价钱买假身份证、出生证明以及信用卡，使用多个名字啊，然后利用这些新身份开设银行账户。对，
哦、
所以其实大家的身份证跟出生证明、信用卡都是很值钱的，各位。
什么秘密啊，蒙特利尔啊。
然后
Birmingham 就是他放的地方的，还有
对他很多地方， 那第三步就是找到完美的藏匿点啊，就是你要在哪里落地呢，就选一个很容易融入的，人流量大的啊，有很多游客的地方。对，这外人就不太可能会注意到你的奇奇怪怪的地方，奇怪之处哦。
所以混在人群了嘛，
对，就混在人群嘛，然后你就感觉你很奇怪，但是也就因为那边也很多奇怪的人，这样，因为人流很多，所以一旦你找到了你的新归宿，就到了下一步，第四步，不要告诉任何人 ，keep your mouth shut 啊，他很强调这个。
之前也是有讲啊 ，keep your mouth shut，
对，很经常在黑社会里面就是要 keep your mouth shut， 那不要告诉任何人你什么时候从哪里以及如何离开，你会很惊讶有多少人会忘记这一条。因为应该会有蛮多人就是会跟人家讲自己去哪里之类的可能。那最后到了撤离的时刻，嗯 ,OK, 他就丢一个他就开始逃亡。但当你这么做时，别忘了躲入地下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准备好应对任何情况。那在1992年白毛消失前两年前消失的两年前，这个20年来，这个白猫的守护天使和联邦调查局一直让他免受起诉。就这20年来，
就
那个康利罪跟 FBI 就是因为一直删掉他名字嘛，一直保护他。但是到了1990年代呢，这个白猫的好运气就快用完。那这个1990年代初，他们这个 FBI 就开始调查白猫和他的组织。这时候才开始
了，因为才开始
啊，对，可能开始换人了之类的，有换心血啊，这样。那最终我们收他们，就是这个 FBI 他们，我们收集到了足够证据，可以指控他敲诈勒索与另外几个合伙人。这个 FBI 知道我们想要提起指控，白毛的头号盟友 Femi 很快就被捕了。就刚才讲的 Steve Lemmy 他的关键的盟友。那逮捕 Lemmy 的是一个州警官和一个缉毒局的探员，其他人就去了南波士顿试图找到白帽，但一无所获，他早走了。这时候他就打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呢？白帽就收到了这个，
感觉好像007一样
是哦，白帽就收到了这个康利的消息，使得他可以在指控下就指控来的时候就撤离了。对，
嗯，
所以这康利是真的很对他很好，就是不知道康利最后的下场是什么，后面也没有讲。那这个波士顿，在波士顿12月23号1994年处理这样的一个案子，他的主要目标消失在了迷雾中啊，这个白毛消失了，这是令人非常沮丧的。所以重要的是执法部门会继续行动直到抓到他为止，虽然他的下落成为谜团，白毛的受害者们却在波士顿市内不断被发现。哇，就开始才去找到很多牙齿
有关
啊有关的东西。那这边就有一个记者讲，我认为他们找不到他，我知道他是如何准备的，能逃脱得如此干净彻底是相当了不起的。这个长期保持安全需要天才级别的执行力，所以跟这大师学习。
天才级别，
是他的执行力是蛮好的，这样感觉是真的。那这边就来到一个第六个战术。战术六，重启人生 ，rest your life，reset your life， 不是 rest your life，reset your
life，reset，reset，
对，重启。那当你成为这个历史上数一数二的黑帮老大，政府不会这么快让你在人间消失。成为黑帮老大，很大程度上就是成为了一个出名的人。你必须能坦然自若，接受一种身份的转变，成为不被人认识和认可的人，成为一个无名小卒。那2000年，白毛著名的这个伪装大师，就是白毛这个他这个著名他这个伪装大师已经消失了6年之久，没有任何线索。 即使已经发出了100万元的悬赏，就是哇，100万元的迷恋呢的悬赏，但是还是抓不到他，连这个波士顿的执法人员都说不出他长什么样子，哇，那事实上他可能
可以
长得跟棒球体育场内的绝大多数人差不多。对，他其实
确实，因为他很多地方嘛，他很多地方都有不同的那个身份证。
是耶，他一直去一个，然后换身份，然后去一个换身份，然后什么？但即使人们不知道你长什么样，让自己远离这些人的侦查也是一份全职工作啊。那白毛在这个第二职业上做得很出色，他知道怎么让自己远离这些人的侦查。嗯，那横跨整个美国。这个白毛和交往多年的女友 Catherine Gray， 哇，没有想到哦，他有女友的，跟之前的
有啊
讲，
我相信这种的应该就是要有、
嗯、啊，是没？感觉之前好像都没有什么提到女友，不是之前的老大，之前我们讲过的那些，我印象中都没有讲到女友啦，就是讲那个老大有女友，所以这个蛮、嗯、这一期就哎有这个老大是有女友
的。
就特别去讲到他跟这个女友 Catherine Gray 定居在这个 Santa Monica 圣莫妮卡，那在那里他们化名为查理 Charlie 跟 Carol 啊，一个人畜无害的退休老人和他的爱妻生活在太平洋边上一个租金固定的公寓楼里，那他们是你见到的那种典型从东海岸过来的人，想要生活在温暖的气候里，不会招惹任何人。对，他们看起来就是很 peace， 很我们就来这里养老这样的。
嗯，
感觉有一点金盆洗手了，他们就是来就是想要
他已经干完他自己的大事了。
对，他已经没有要追求那个了，是不是感觉他
对
也没有讲特地又要去杀啊还是什么。那这个大楼里的租客呢都非常的友善，但他们夫妇就选择跟这些租客保持距离，尤其是查理。但不过这个查理会特别留意某些人，这个啊也就是白毛啊，白毛会跟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做朋友，或是那些身处困境的人，那他会花钱买下他们的身份证明啊，因为对白毛来说这简直就是黄金啊。用几百块的美元就可以买到黄金啊，这种感觉。白毛会告诉他们他是来自加拿大的非法移民，需要在这里看病啊，需要并提出支付这个几百美元来买下他们的驾驶证和社会保险号码啊。
保险，
所以大多数人都同意
买保险的。
对。然后你想想那些 homeless 的人，那些他们就觉得哎呀，反正我也没有家什么，我也没有车给他们啦，他们驾驶证给他们之类的。对，所以为了避免被查到了，这个白毛跟 Catherine 在牙科和医疗预约中也会经常调换身份啊。那当他们跨境进入这个 Tijuana购买这个白毛的心脏病药时，相关部门也看不出来，嗯，所以他对就是
身份证比较 OK 一
点，可能那大家看到的只是查理和 Carol 啊，只是查理和 Carol 啊，在这个 California 的海岸上享受着他们的晚年时光。这里就有讲完美伴侣的完美掩护啊，Perfect Carol, Perfect Cover 好像是，嗯，就整整16年，沐浴在这个阳光中的查理，这个查理也就是白毛，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那与此同时呢，政府也还在努力的搜捕他，这个黑帮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一次逃脱，哇！一定有他牛逼的地方，嗯，这个记者就讲 ，OK。但尽管白毛付出了非凡的努力，美梦终有醒来的一刻啊。我们首先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新闻插播，这样那个影片就有讲，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则惊人的逮捕。逃亡16年后，联邦调查局抓获了波士顿黑帮老大白毛 James， 在这个 Santa Monica 的这个公寓里被抓，结束了一场长达16年的追捕。哇，终于被抓了这个白毛。那
怎样哦？这么小心的人哦。
是哦，那他最终呢为什么会被捕？因为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只猫。有一个来自冰岛的女人，她在看电视的时候，她就想起了，就可能电视上有播那个白毛跟那个 Catherine 的那个什么通缉的那个东西，通缉的通告之类的，然后她就看到这个脸很熟哦，她就想起了她在这个 Santa Monica 过冬的时候，她和另一个女人因为猫结下友情，他们两个都是爱猫之人。那这个另外一个女人呢，就是那么巧，就是 Catherine Gray 啊，这个 Catherine， 所以她跟这个 Catherine 是朋友，就是在那边，然后他们都很爱猫。然后几年后，她就看到在电视上看到这个白毛和 Catherine， 她就马上认出了，这个就是我在那边看到的人。然后她就马上跟这个 FBI 报告了此事，联络他们。那不到24个小时，这个相关部门呢就开始就已经将这个白毛引出并逮捕了他，收缴了近30把枪支。哇，30把在公寓里哦，
很多。
而且还有藏在公寓里数十万美元。所以于是白毛被捕，终于这个他们终于逮捕了这个 FBI 十大通缉要犯之一，十大通缉要犯。哇，这个一个在波士顿和这个全世界都臭名昭著的人哦，这 FBI 终于，那这个白毛的缜密规白毛的缜密规划让他得以逍遥法外，一直活到81岁，使他成为黑帮老大中真正的铁人之一。哇，铁人呢，讲到他，那他选择了
可能是活最久的吧，就是耐最久的。
对，可能是耐最久的，在这个黑社会，因为黑社会就是最后下场比较什么的嘛，但是他还可以来安享晚年，这样跟他的女朋友 Catherine。 那他选择了这一行黑社会的犯罪生活，这种生活并不能持续很久，但他还是成功的生存了几十年，所以就真的算是蛮奇迹的一件事情，在很多人的，不管是黑社会的世界还是在警方的眼里，都觉得很厉害这个白毛。所以这个他的故事就在这边到这边啊，这个 James Y D 标姐好像是标姐，标姐，OK， 那你觉得怎么样？观后感？
就是其实虽然说最后被抓，不过他已经很老了。
哇，觉得他还过得很爽那十六年，就是逍遥法外，然后。什么是吗？
有，是就觉得哇，讲我一个人可以消法外到那么久，都不简单。
我感觉到的是，他好像就比其他的黑帮老大还，就是好像他看中的是什么呀？其实我其实有点想不明白这一点，因为之前就是讲丽娜是看中权力嘛，还要权，然后。
他应该
那个毒贩是看中钱
吧？他也看中钱啊，只不过
他就是看中钱，然后拿钱来做退休生活，这样子，他心里还是渴望有一个 family 的感觉，是吗？你是讲？
是，他就有一个目标这样子。
是啊，我就在想他的目标是什么？因为你看他一开始就是讲他想要的是一个来极度权力的一个地一个什么？就是他其实是不介意跟人家 share 权力的，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想看 他，对他，如果这样，就是如果说他注重什么，我觉得这样子看，因为他为什么要那么谨慎哦？
他其实他都很谨慎，是不是因为他有家人也是？你看他前面也有讲到，他有一个有弟弟，然后有妹妹，三个女孩，
啊、
三个男孩。然后他是最大的那个嘛，他是大哥嘛，所以在那边。
大哥。
但后面就没有讲到他跟家人的故事了，所以也不懂他家人这样了。
就是应该就是他很叛逆，叛逆到不想跟家人有任何关系了。
就是很好奇他跟 Catherine 是怎样认识，就因为他这个 Catherine 出来的，他的女朋友出来的很突然，就是真的很突然，就哎，就突然什么的。是在哪里？什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什么？
然后
一直以为他对女生是没有感觉的。前面你们没有讲到他对女生是怎样怎样，而且他们还杀女人呢，就都没有，所以就觉得他
杀女人是因为那个
啊，是啦，是因为他知道他的东西啦，确实，
嗯，最难讲，
是啦，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这一期是。真的是能看到他的执行力哦，可能，然后他，但是他做了一个事情，就是违背了这个黑社会这个东西啊，就是跟警察合作，与其他前面好像都没有吧，跟警察有吗？应该
没有，
到利用有吗？还好像那个，
他就有跟福伯勒吧，
什么也是有，就是也有贿赂警官不是？没有叫警官帮忙去抓那个什么了，应该是。
贿赂的话我就不算吧，贿赂的话就
都会啊。
对啊，贿赂都会啊，贿赂算是利用吧。可是如果你说就不确定哦，那
黑社会的消息爆出去这样子。
啊，对。
这个外地对，还是你觉得他身上可以学的是什么？
谨慎，还有的话就是，
这也很谨慎哦。我也是觉得他这个谨慎，
很难想象一个人谨慎到，就是那么多年，很累。他不累吗？
可能累啊，所以才会被捕。没有想到是因为猫呢。
我觉得那个猫是意外吧。
那个猫是真的很意外耶，就是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样的感觉。
是我也不会想到哈，就我现在会掰，因为一只猫掰掉，
因为女朋友这样。
是
，OK， 他不要学的地方哎，不要学的地方很多啦，
不要学的地方就，我觉得他在小心的地方都要小心的，所以你要说什么地方，就觉得应该没有，就应该都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哦。比如说低调啊，那些都是要学习哦。谨慎过头啊，我觉得多半就是因为他的事情确实是需要他付出这一定的谨慎的。
对对对，他的这个这些东西嘛，毕竟肯定要谨慎，然后要低调。严格管理啊，你看六个战术，你有没有印象哪一个战术？秀发讲了六个。
六个战术里面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他的那个最后一个就是重启人生。
哦，就是有一个 new life， 然后放下这些金盆洗手的感觉去逃亡跟他的爱人。
对对对，
拿这三十把枪逃亡也是很强哦，就是。想象他们逃亡的时候，我靠，那十几万美，然后三十几把枪，就是感觉好像要去，好厉害！
他谨慎到这样，我觉得哎，够厉
害。那我觉得我比较有共鸣的，应该是那个 backup plans， 因为我们很经常需要 backup plans。
我们的 backup plans 就你很难想象到你重新就是。有一些东西有，你可能觉得哦，现在你已经有 backup 了，可是你没有想到他还，就是你的 backup 没有想到还要多一个 backup，
哎，一样多一个，就是 backup 的 backup， 有时候一个还不够，需要 backup 是吗？
对，然后有时候那个 backup 我是 out of the box 了，你想不到了，你知道吗？
嗯，
就
是，
就假如说一个学校就已经，讲就是说已经觉得说你OK 啊，就是说你，就是可能有一间学校还是说，很像我啦，我们曾经有去做 camp， 然后那个学校说 OK， 然后最后他就说不可，他就最后我们过去啊，就说你们有要做 camp 哈，哇，够力哦，我们的东西、我们的蓝图都交给他们了，他们还不知道哦，他们说你们可以做哦，可是如果你们影响到他们SPM 有人的成绩的话，你们自己看着办。然后那时候不是 SPM 啊，是他们有不是有很多个讲我们有很多的那个叫什么，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我们除了 SPM 还有一个是叫什么，另外一个一种呢也是类似SPM 的然后过后那时候他们已经开始考这个了，然后我们也没有说我们故意要这个时间，而是那时候你们也说 OK，
那最后这个事情怎么办？
老师最后就跟我们说，你看你们就是没有 backup plan 哦，谁知道啊，那个学校不让我们去啊，然后 backup 哦，我都不知道要讲 backup 啊，这已经是 backup 以外的东西啊，我就傻眼，我就啊，老师你确定这个东西有的好讲的？
老师你想一个 backup 给我噻，不要讲
这就很傻眼哦，其实
所以就是OK， 我觉得他蛮多啦，就是有 backup plan， 然后低调处理，然后他的执行力也是很强，对，
对，
所以就是想到后路啦，有想到后路这样子，其他老大好像都不会比较没有想到后路，对，所以 OK 了，那我们
就
讲，
没有想到太多了，
嗯，是哦。那这边就有一个下期预告，就下一期会是我们匿名来讲，然后就讲到这个，尽管是这个老大已经是
那个，
尽管我们这一期的老大已经令人惊叹，他已经让人就是觉得哇很屌了，因为逃亡了16年嘛，然后这已经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壮举。那要实现成为黑帮老大的终极承诺，还需要更远大的抱负。那这本指南的最终篇章将会为你展现如何将你的犯罪技能转换为财富、权力、影响力，并且远超你的想象。那你的向导呢，就会是除了这个海洛因大王 Pablo Escobar 还有谁呢？还能有谁呢？就这是下一章的主角，那就会由你们。
其实之前是叫什么海洛因大亨
对，这个叫海洛因大王就是都他们讲这些称号啊，不懂是不是也是有塞钱给他们写的给他们
应该没有了，
对，那我们这期
应该就一个
对，那我们这期就到这边啦，大家下一期再见，拜拜，辛苦，
再见，拜拜。